会的发展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关心的，然而面对教会中种种问题，又感到无能为力。
郑子民老师针对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为我们提供教会发展的圣经基础和具体方案。
为了神的国度，
让我们一起努力拓展教会事工。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各位同学你们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拓展教会事工，我是郑子民呢。那今天呢是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讲了，我们会谈谈本土拆船呢。神的教会是普世的教会，我们的眼光呢不能够单单的只放在我们自己这个教会这么窄的地方啊。所以呢，教会除了布道、牧养、教导之外呢，还应当重视职堂和拆船。简单来讲，我们教会应当有以下七方面的努力哈。首先呢，就是牧养、照顾、关怀、安慰、鼓励教会的信徒，帮助教会的信徒呢成长。第二呢，就是教导，使信徒能够认识真理，生命成熟，并且懂得分辨是非，分辨异端，使弟兄姊妹的信仰有根有基。第三呢，就是栽培。栽培就是不单单是指教导真理，而且呢要帮助弟兄姊妹在生命、品格、知识各方面都有成长，就是属灵的生命有一个平衡的成长。第四就是训练。训练呢就是帮助信徒不但生命成长了，还能够起来侍奉神，起来带领教会。那教会呢还应当重视布道、传福音、做见证、带领人信主，那是教会的人数不断的增加。还有就是职堂了，教会应当思想，除了在我们这个地方建立了教会之外呢，我们怎么可以到另外的地方去再拓展神的国度，再建立新的教会。那一般呢是指的建立教会的分堂哈，可能在离教会的不远的地方，在一个城市不同的地方来建立分堂。那还有呢就是拆船了，响应主耶稣的大使命，寻找福音未及的群体，拆派信徒，拆派教会的领袖到他们中间去做布道和职堂。那有了这七方面的努力呢，教会才能够算为比较全面的发展。那弟兄姊妹，各位同学，请你们检查一下，在你的教会的各项事工当中啊有哪些缺乏，然后呢我们做出相应的努力，在缺乏的地方呢我们补足，在我们优势的地方呢我们要更好的去发挥。对于中国教会来讲，海外拆船的时机还不成熟，那本土拆船呢反而是中国教会的当务之急。我们除了要在本地布道，努力为主做见证，牧养好、教导好自己的教会之外呢，还应当思想如何将福音传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本土拆船的定义啊。本土拆船是什么呢？就是教会以及宣教士在圣灵的带领下，在自己的国家来从事跨地区、跨民族的开荒布道以及建立教会的事工，可以是同文化的布道，但很多时候呢也要涉及到跨文化的努力。所以我们说本地布道不等于本土拆船，本地布道就是在你的教会周围传福音，带你们的会友的亲人邻居信主，那么这个是本地布道。那本土拆船呢，你在本地呢也是向不同的民族，跟你们有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民族，向他们去传福音，或者是跨地区，在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省来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本土拆船呢，也不涉及海外拆船。海外拆船呢，要出国哈，到海外、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拆船，那这个难度呢就更加高了。而且呢，现在对于我们国家实际的情况呢，还不允许。那我们说本土拆船比本地布道难度就高得多了，而且呢 效果可能没有本地布道那么理想。我们派我们的宣教士过去，在那边花了很多的努力，可能几年时间也不一定带了很多人信主，但是本土拆船是内地教会应当尽的责任。中国教会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带领自己国家和各民族的人民信主。以前是海外的宣教士将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今天呢，我们应当自己承担起这个责任来，将福音传遍我们的祖国，好不好？好，现在呢，我们来从大使命看本土拆船。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不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是主耶稣临升天之前呢，把这个大使命交给他的门徒。圣灵降临，使徒布道，就建立了耶路撒冷教会。那这个呢，就是属于本地布道。那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建立起来之后呢，腓力就来到撒玛利亚布道，宣讲基督。后来他在加撒的路上带领了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信主，后来又将福音传遍整个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所以他的努力呢，可以算是本土拆船。后来保罗与巴拿巴被圣灵和安提阿教会差遣，将福音传遍罗马帝国。神呼召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在罗马帝国各处呢建立了外邦人的教会。那么他们的努力呢，是全国范围内的本土拆船。保罗也有心呢将福音传到西班牙去，那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地极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初期教会呢，自从耶路撒冷教会建立起来以后呢，教会就没有停止过本土拆船的努力。所以呢，在本土拆船方面呢，今天我们的教会也应当付出更大的努力才对。本土拆船有什么优点呢？我们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徒，或者是只有很少的基督徒不能够自立的话，那就需要海外的教会和基督徒做跨文化的宣教，将福音传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在那里建立教会。但是一旦这个国家有了自己成熟的教会，那将福音传遍自己的国家呢，就成为本地教会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说印度和中国啊，同样是人口众多，又不欢迎西方的宣教士入境布道的国家，但是在印度啊，本土拆船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而且呢，印度成为了拥有最多本土拆船宣教士的国家。那有一位亚洲福音机构的负责人呢，他叫沃汉能，他讲述本土拆船的优点的时候呢，讲到几点。他说啊，差遣西方宣教士根本就不是好管家的作为，他的飞机票已经足以应付当地童工工作两年的费用了。那西方的宣教士的存在呢，也使基督教继续给人好像是来自西方的这种错误印象啊。西方的宣教士和他们所带来的钱也损害了当地教会的自主和增长。西方宣教士不能够进入福音慰藉的群体，而且呢，西方宣教士他们的效率啊也不是很高啊。当然，沃汉能他的观点呢是希望每一个国家能够兴起自己的本土宣教士来，所以并不是说批评西方宣教士他们所做的不好啊。其实，在福音传遍世界各地的这个努力当中，西方宣教士他们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呢，值得我们学习。但是这里所讲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这些曾经受过西方宣教士的恩惠的教会跟基督徒呢，今天我们要站起来自己来做本土拆船了。主耶稣把大使命交给门徒，西方的基督徒跟东方的基督徒都有责任跟权利来传福音给万民听。但是 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那个效果就比西方人向中国人布道传福音那要好得多。而且呢，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从事差传呢，那个效果也远胜于西方的宣教士。我们不是说本土差传轻而易举，而是相比之下，本土差传的效果的确优胜于跨文化的差传。我们来看看现在中国的现状啊。中国有13亿的人口，这个我们都知道。那当中呢，有不少的信徒跟教会，所以今天中国的教会是有条件做本土差传的。而且呢，在我们国家有无数人，他们还没有听过福音，所以本土差传是迫切需要的。在我们的国家呢，少数民族现在大概有1亿3000万，差不多占了全国人口的10%，而且啊，它的增长率比汉族要快7倍，所以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呢会越来越高。但是啊，在这些少数民族当中，有75%的少数民族都是福音未及的群体。其实呢，中国教会希望做本土差传呢，已经有不少的历史了。1918年，蔡苏娟等人成立了中华国内布道团，差遣人到边远地区，比如云南、黑龙江以及蒙古等地工作。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就建立了8个工厂，信主人数也达到500人。稍后呢，有伯特利布道团、宋尚杰、季志文等等布道家走遍大江南北，甚至南洋一带，带领了很多人归主。他们多数主办布道聚会，但是并没有停下来建立教会。季志文后来呢，就有组织中国布道会，中国教会大得复兴，很多人现身到蒙古、新疆等地布道。后来呢，也有边云波等人呢，在云南向少数民族传福音。后来呢，更有早期的回到耶路撒冷的意象的出现。后来呢，中国教会啊，在50、60年代呢，被迫关闭，很多信徒呢，被派到全国各地去。教会虽然被关闭，本土差传努力却没有停止，而且呢，因为基督徒被迫的分散呢，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去。今天中国教会慢慢的成熟起来了，我们更要担起这个本土差传的责任。好，现在我们来看看本土差传的基本努力。首先我们要祷告。在主导文里面呢，主耶稣教导我们有3愿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3愿呢，是盼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识神，都敬畏神。主耶稣将人从魔鬼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出来，进入神的国。教会就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盼望全地都能建立起合神心意的教会来。神的旨意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作为神的教会，我们一定要遵行神的旨意啊。在提摩太前书2章1节，保罗就劝勉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所以我们为世界上许许多多那些未信主、未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应当多为他们祷告，这样的祷告是蒙神悦纳的。而且呢，我们应当为宣教士祷告。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9节说，请你们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教会的祷告是宣教士的支持和后盾。所以呢，教会可以在崇拜、祷告会、小组活动，还有宣教关怀小组当中呢，为差传的事工、为宣教士献上祷告。第二呢，就是奉献。原则上呢，教会差遣宣教士出去的母会肢体呢，应当按照自己的能力尽量的奉献金钱支持宣教士的生活需要。 曾经也有一些宣教士，他们只是得到旅费之后，出发到工厂，再自行谋生，透过工作来养活自己。也有一些比较贫穷的地区，会有献上农作物，宣教士就这样出发了。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有能力的话，应当好好的支持我们的宣教士。第三就是差遣，被差者应当要有呼召，而且呢有布道以及教导的经验。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教会呢可以考虑不同的形式的宣教，比如说对公式的，就是两个两人成为一对，可以夫妻搭档，但是人数不宜过多，或者是按照实际的情况啊弹性来处理。还有一种情况可以是接力式的，就是呢第一队先出发，工作完了再由第二队接力，这样呢我们选择同样的工厂，可以有不同的宣教队一直在那里建立教会，直到当地的教会可以建立起来，可以自立为止。还有一种就是巡回式的宣教啊，仿效保罗四次的巡回布道，那由头羊呢亲自巡回布道建立教会，但是呢稍后不要忘记要到所建立的教会那里巩固信徒，帮助教会成长。最终的目标呢是要教会可以健康的成长，他们可以自立起来。所以无论按什么方式呢，都不要忘记拆船的金科玉律啊，就是要为当地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好，现在我们再思想一下，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区做本土拆船呢？换句话说，本土拆船的对象是谁呢？宣教士不能拿了行李立刻出发，我们要思想一下，要研究一下，跟教会一起来想一想，一起祷告，到底到哪里去开荒布道、建立教会呢？那我们选择本土拆船的对象，应当有一些的原则哈。首先呢，就是不必选择已经有教会的群体。我们本土拆船的对象呢，要在那些没有教会或者没有活跃基督徒的地区或者群体当中布道职堂。当地如果已经有活跃的基督徒，那我们就可以把布道的责任交给他们，而我们呢，就应当到那些基督徒比较少或者是没有基督徒的地方去布道，这个是开荒布道的精神。还有呢，可以在本地的福音未及的群体当中布道职堂。其实每个地区啊都有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不容易融入主流的社会，也不容易听到福音。那我们可以在他们当中布道，为他们建立自己的教会。最好的宣教师呢，是那些懂得两种语言的信徒，他们自己本身可能是宣教士，但是呢在汉人的教会当中已经信主成长成熟了。那在我的讲义里呢，就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来列了一个表格，上面有少数民族的名称，他们有多少人口，那他们有多少信徒，信徒的比例是多高。所以请你呢拿到这个讲义以后呢，常常为这些少数民族祷告，神若愿意的话，让他们成为我们本土拆船的对象。从这个表格当中呢，我们看到在55个少数民族当中，基督徒的比例少于 1% 的有35个，在18个超过1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当中，其中有15个基督徒的比例少于 1%， 他们都属于福音未及的群体。我们要多为他们祷告，求神差遣宣教士到他们当中去开荒布道。所以呢，如果你们教会与某一个少数民族有关系的话，假如有亲属的关系、邻居的关系，那就请多为那个少数民族祷告，盼望神使用你们的教会把福音带到他们当中去。那是不是我们随便把工人拆到宣教工厂就算了呢？如果这样做的话，大概成功率很低。所以呢，我们说训练工人才是本土拆船成功的基础。 我们要做生命的培育，寻找有生命力、爱主、愿意委身侍奉主的人，鼓励他们回应神的呼召，成为宣教士。我们要有品格的造就，好的品格是最基本的素质。巴拿巴是个好人，保罗呢，则是有难得的、全面的宣教士需要的属灵品格。所以我们看，品格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要有爱心，因为做宣教士啊，常常会遇到许多的困难，灰心是在所难免的。但是靠着主呢，我们可以战胜灰心。宣教士要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也要能够爱人如己，并且必须有活泼的灵性，常常有神的同在，还要加上谦卑、好学、容易与人相处，这样呢，便具有宣教士的基本的生命素质了。我们还要在圣经的真理上好好的学习，如果不认识圣经，我们传什么呢？所以我们首先要装备自己认识的真理，才能够教导其他人。当然还要在布道的技巧上学习，单单有理论是不足够的，必须去实践，要多去布道，积累经验，也要学习布道的技巧。所以呢，宣教士出发之前，应当在本地多一点的学习布道，多一点的待人信主，这样呢，你到了宣教工厂，才能够更好的带其他人信主呢。另外呢，要有异文化的适应啊。宣教士进入的是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群众的当中，学习他们的语言、习俗、思想，那个是必须的。比如要去蒙古，乡亲们拿最好的东西请客，你绝对是不可以拒绝的。又比如说北方人呢，我们称长辈啊说您好，南方人呢只是称你，所以呢假如说不懂得呢，就会惹人反感了。此外呢，也要有虚心的态度，不能把自己一套强加给别人呢，要细心的观察别人是怎么样表达的，叫做入乡随俗。总而言之啊，要谦卑，学习适应，文化适应的好与坏呢，与宣教工作的成败是成正比例的。我们还鼓励宣教士呢，要学习一技之长。那保罗他曾经支帐篷，早期的宣教士不一定有金钱的支援，而是自己在工厂当中谋生啊。宣教士需要掌握一定的谋生技能，以维持生计，比如说做买卖、耕种。但是呢，另一个优点呢，就是可以透过工作来传福音，透过工作来接触当地的社会。其实最重要的是宣教士的心智。神呼召保罗、巴拿巴去宣教，他们立刻的顺服，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心智。提摩太开始宣教的时候很年轻，也很害羞，但是他有愿意侍奉的心智，后来呢就成为出色的宣教士。可见呢，只要有宣教的心，神一定会为我们开路的。那作为教会，我们怎么样在本土拆船上具体的实施呢？我们说教会首先应当在本地热心的布道，布道是我们生命自然的发展和流露，布道和拆船是一体的。教会在本地没有布道的努力，谈拆船那就是虚伪啊。本地布道可以激发信徒布道的热诚，令他们更关心失散的灵魂，自然而然就会关心拆船了。而且呢，本地布道可以培养出布道拆船的人才，那成为教会拆船施工的人力资源。而且呢，教会应当不断的动员跟教育，动员可以帮助教会认同拆船的施工的重要性，使更多的信徒愿意参与拆船的施工。我们可以在主日讲道当中常常讲拆船的信息，使信徒明白拆船是主的命令，意识到教会对拆船的坚定的信念。在教会当中也可以成立那个拆船的小组，来负责推动拆船施工。 所以教会呢可以组织同工啊，我们一起做一些社会的调查，比如我们到邻近的乡村、邻近的城市访问那里的亲友，然后呢向会众报告，目的呢是找到合适的宣教工厂，然后呢我们再寻找愿意献身成为宣教士的人。健康的教会，我们应当有自己的宣教士。那其他没有成为宣教士的会友呢，我们就应当热心的支持宣教，在祷告上、金钱上热心的来支持。作为教会呢，我们也应当定出一个拆船的计划，我们定出教会的拆船的目标地区，然后呢不住的为这些地区祷告，求神开门，然后按照实际的情况对计划做出适当的修改。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实际的行动，在行动当中，我们差派宣教士到宣教工厂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不断的寻求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教会呢还应当定出人才的培训计划，选出有心人，在教会当中不断提醒、不断动员、不断教导，使信徒从无心变为有心，并且呢帮助那些有心人呢在生命、真理、知识、布道技巧、人际关系上不断的进步，带领他们做一些短期的宣教实践，使他们逐渐了解拆船，愿意投身拆船宣教的工作。还有呢可以组织信徒收听有关布道、职堂、拆船的广播节目，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培训方法。教会呢还应当思想怎么样在经济上支持宣教士。本土拆船呢是教会差派宣教士出去代表教会到远方去开荒布道，宣教士的主要任务呢是传福音，所以啊教会应当在经济上支持他们。教会应当定出预算，对宣教士的支援应当按工厂当地人的生活费，再加上一些交通费，比如说火车票、汽车票等等，额外的医疗费等等，鼓励弟兄姊妹学习为拆船奉献金钱。不要担心教会的缺乏，如果教会凭着信心去支持拆船的话，必定会经历到神丰富的供应呢。当教会有了宣教的计划，找好了宣教的工厂，并且已经预备好宣教士呢，我们就可以把宣教士差遣出去了。教会应当举行差派礼，教会的领袖代表教会为宣教士按手祷告，使被差遣的宣教士可以感受到教会的支持和祝福，以及圣灵的带领。教会成为宣教士的后盾，激励宣教士，叫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教会。我们相信凭信心差遣工人出去承担大使命，神必定会祝福的。好了，我们拓展教会的事工这个课程就全部完成了，盼望你学的这个课程呢好好在教会里边侍奉主，让我们教会成为神所喜悦的教会，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再见。
你是一个好牧人，你真认识你的羊，你是我的好牧人，你为羊群舍身，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自丰盛生命未来，你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时刻常在。